阿该书第三讲，神必赐福。阿该书二章十到十九节。大纲呢，两点。第一，不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方式污秽了所有层面。这个是二章的十到十四节。第二点呢，就是回归到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方式是蒙神赐福的开始。这个是二章的十五到十九节。大概念呢，问题就是神什么时候开始赐福于我们？回答呢，就是当我们回归到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方式时。所以合起来呢，当我们回归到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方式时，神就开始赐福于我们。现在我想问大家个问题，为什么我要用这个什么时候来问这个问题呢？
在这个十五节、十八节都有提到了说，你们要回想此日以前。十八节说，要追想此日以前，追想到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日子，神特别看重这个时间节点。
非常好啊！还有没有别的呢？有一节经文更明显的。
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于你们。
对啊，所以这段经文是不是特别强调那个时间点啊？这段经文它本身特别强调一个转折点。所以我在讲这个大概念的时候，问题呢，我就以这个什么时候开始了？对他们来说，那个转折点是什么时候啊？你们告诉我，那个日子到底是什么日子啊？你有没有读出来啊？
9月24日。
对，那是那个日历嘛，就是那个日子重要性在哪里呢？为什么那个日子那么重要？
圣殿立根基的日子。
对啊，那不是圣经讲得很清楚吗？那是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日子吗？
开始建殿3个月的纪念日吧，是追想到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日子吧。
我一会儿要再解释那句话怎么翻译哈，那是个翻译的问题哈。对，也可能是因为那个翻译可能让大家没有看懂，一会儿我再讲哈。那天才是立根基，或者说根基立完了。一开始就是在清理现场，还有很多的节期。但是三个月那天呢，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时刻，就是立耶和华殿根基。有人说是开始立，有人说是立完了。但不管怎么样哈，它是立根基的一个日子，是一个转折点。所以我在问问题的时候，就用了这个什么时候。好，接下来我们看这个翻译和解释。大利物王第二年9月24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所。按照阳历哈，是公元前520年12月18号。天气是不是比较冷了呢？是的，这是哈该的第三篇信息，是在他的第二篇信息哈讲了以后2个月以后。第二篇信息是什么时候讲的？还记得吗？2章1节告诉我们的，7月21日吧，对吧？刚好过了2个月多的3天。是重建圣殿3个月以后。重建圣殿是哪一天呢？1章15节告诉我们的，
6月初一，6月24日，
是不是啊？6月初一是神的话给他们，但他们真正开工是在那个1章15节讲的，6月24号。6月24到9月24日，这不刚好3个月啊？为什么6月1号没有开工呢？大家还记得为什么吗？
清理废墟需要花时间。
清理废墟是我们第二讲讲的，对吧？因为他们当时做得很灰心嘛。但是第一篇信息是挑战，挑战以后他们就开工了。那么为什么过了23天以后才开工呢？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有节期。
不是，那是第二篇信息讲的，7月份有节期。当时我讲过，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记得？
因为6月是收割忙碌的季节。
对啊，收割的季节嘛。他们要把庄稼先收了以后才开始工作嘛。神也没有说啊，让你做你马上做，不能收割庄稼，神也没有那样的不近人情嘛。所以正式开工是6月24号。10月中旬呢，就开始下秋雨了。秋雨以后呢，他们就开始播种了。12月他就把冬季的这个农作物基本上都播种下去了。中间12月到来年的2月，断断续续的有一些雨雪，天气变冷。那么对百姓来说，他们就期盼的什么呢？明年3到4月降下春雨，并且呢，让他们的庄稼避免这个病虫害。这样的话来年才会有丰收。之前他们有丰收吗？之前的16年他们有没有丰收啊？
没有，
对吧？我不是讲过吗？他们没有丰收，神就不祝福，怎么会有丰收呢？但他们也不至于到了饥荒，不至于到了那种旱灾，没有那样子的。我原来讲过吗？达不到他们的期望值，事倍功半。第二年到底收成怎么样还不知道，需要神的赐福。这个日子是一个很重要，在哪里？这是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日子， 就是二章十八节告诉我们，是重建圣殿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那么神就抓住这个机会教导他的百姓，目的是为了强调或者澄清一章一到十一节的话。一到十一节都是神对他们的责备，十二到十五节是他们正面的回应嘛。神已经责备过了，为什么再这样讲呢？为了更澄清一下，更强调一下，并且呢，比第一个信息多的是什么呢？应许将赐福给他们，这是第三篇信息的目的。那么这个临到呢，耶和华的话临到，英文可以翻译成是 came to， 跟那个 came through 有点不一样。 came through 就耶和华的话借着哈该就说了，那么表示是就像一章一节说，耶和华的话就主动的临到了。 came to 呢就是临到他，那么可能是什么呢？可能是哈该他在寻求神的话，那么神的话就临到了。哈该为什么寻求呢？因为那是一个特殊的日子，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日子，他看看神有什么话没有，那么神就给他了。说到这里，弟兄姊妹，也有一个什么应用呢？神在你的生命当中也有很多里程碑，神在里程碑的日子经常给人有新的教导，好像给雅各改名字，对吧？以色列给亚伯兰改名字，亚伯拉罕，预示着他的生命有一个转折点。你我生命当中也有很多转折点，你信主的时候，你受洗的时候，你结婚的时候，生了孩子的时候，你生命长进的时候，教会有一个新的突破的时候，这些都是一些里程碑，见证神的恩典。那么这次神给他们的教导呢，是一个对话式的教导，让哈该跟这个祭司去对话，问问题，一问一答，两个问题和一个类比，更确切的说是从一个问题和一个回答当中找出一个类比。我们看第十一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向祭司问律法说，祭司都是负责这个献祭的，对吧？那么这里呢，问他们律法，那么我们就问祭司有这个责任吗？教导律法，大家说有没有啊？你看利未记十章十一节说，又使你们可以将耶和华借摩西晓谕以色列人的一切律例教训他们，这是给祭司说的，他们有这个责任。那么这里的祭司呢，是一个复数的，就是很多祭司。第一章讲的那个祭司是谁啊？还记得吗？第一章不是
约书亚？
约书亚嘛，那是大祭司，对吧？这里是复数的祭司，应该也包括约书亚可能。那么我们要问了，哈该难道不懂这些律法吗？你说他懂不懂啊？哈该作为一个先知，他懂不懂律法？摩西律法吗？
懂啊。
懂吗？懂，为什么还要问呢？
为别人问的。
为别人问，那他为什么不直接回答别人呢？先知不懂律法，这也是说不过去的，对不对啊？作为讲道人，你不懂圣经，那怎么说啊？你怎么教导别人吗？你今天在查经，你把这段经文，你要把它搞熟吗？要花时间好好预备。大家说为什么要问呢？你们说。
是要得到双重的印证吗？
印证哈，还有没有别的答案呢？弟兄姊妹，你每次读经要多想，一边读一边求神光照，要想一些问题啊。
另外，虽然哈该是明白，但是祭司好像有这个使命或者身份，去宣告什么是洁或者不洁净。
啊哈，问题他找的目的也不是让他宣告嘛，是吧？也没有说是谁有面临一个到底要宣布他给他判决洁净还不洁净的案例。哈该呢不是不懂，而是为了带出第三篇信息，他这是一种教学的方法，神就用的这个方法。你有没有发现先用一些反问，实际上不是不懂，就问你，你回答了，然后神就带出一个类比来，实际上是要带出第三篇信息来的。这种对话式的教导也不错。第十二节就问了具体的内容。第一个问题，若有人用衣襟兜圣肉，这衣襟挨着饼或汤或酒或油或别的食物，便算为圣吗？即使说不算为圣。那么圣肉呢，就是用来献祭的肉，是分别出来归给神的。就像这个赎罪祭，这个在你们笔记上我可能打错了，我打成利未记二十五章了，对吧？把它改成六章，利未记六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像这个赎罪祭，还有这个平安祭，还有这个摇祭，我问大家这三种祭赎罪祭献给神，祭司能不能吃呢？
不能。
不能吃啊？有没有别的答案呢？ 赎罪祭是可以吃的嘛，对吧？祭嘛，
都要吃，
嗯，
祭祀都要吃。
对，祭祀要吃嘛，对吧？再有问大家，平安祭能不能吃呢？平安祭祭祀能不能吃呢？
可以吃。
可以哈，除了祭祀能吃，谁还可以吃呢？
献祭的人都可
献
以
祭的
吃。
人也可以吃，这是唯一的一个哈，献祭的人可以一起吃的，就是你跟祭司都吃了，好了，算是什么呢？算是你献给神的，你说是挺合算的吧？好，平安祭也叫感恩祭嘛。摇祭呢，可不可以吃啊？大家可能都不知道圣经上有摇祭嘛，可能你会这样问哈，所以还是要好好读经了哈。摇祭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举祭。摇祭是属于哪一种祭物啊？摇祭也是属于平安祭的，就是这个祭司拿到这个腿哈，摇一摇哈，献给耶和华，这个腿就归他了。这些祭物，祭司都可以吃这些祭肉，所以他呢把这个祭肉呢就放在他的衣襟，衣襟呢就是衣服上面有一些带褶皱的地方，就把它包起来，像一个兜子一样就兜起来了，他就可以去自己去吃了啊，甚至跟家人吃。那么在这里哈，他问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圣肉挨到了衣襟，圣肉首先是挨到了衣襟，因为衣襟是兜圣肉的嘛，这是第一次的接触。那么第二次的接触是什么呢？说这个衣襟呢又接触了别的食物，汤酒油或别的食物，汤酒都是食物嘛，他就问这个便算为圣吗？什么便算为圣吗？是衣襟还是指那些食物呢？
第二次被碰到的食物，
食物对吧？是指的食物。那我再问大家个问题哈，圣肉挨着衣襟，衣襟便算为圣吗？
不算。
有没有别的答案呢？
应该是算为圣洁的。
对，衣襟是算为圣洁的，但是衣襟再挨着食物就不会再圣洁了，圣洁就不会传染给食物了。这个在利未记6:25-27专门讲到了，请一位读一下吧，好吗？找到了读一下。
你对亚伦和他的子孙说，赎罪祭的条例乃是这样，要在耶和华面前，在燔祭牲的地方宰赎罪祭牲，这是至圣的。为赎罪祭献这祭的祭司要吃，要在圣处，就是在会幕的院子里吃。凡摸这祭肉的要成为圣。这祭牲的血若弹在什么衣服上，所弹的那一件要在圣处洗净。读经完毕。
对，谢谢哈。凡接触这个圣肉的都算为圣。那么这个就包括衣襟，都渗入的衣襟，它是圣洁的，但这个圣洁呢就不会再传染给这个食物了，换句话说，圣洁不会传染，就像什么呢？就像这个健康不会传染给别人，你很健康对吧？你跟一个人接触，你的健康也传染不给他，但是比如说你感染了新冠病毒，你可能就传染给别人，就这个意思啊。但是他讲这个呢，底下的类比里面没有这第一个问题，没有应用这个问题，主要是为下一个问题做铺垫的，我们看下一个是什么问题。哈该又说，若有人因摸死尸染了污秽，然后挨着这些物的哪一样，这物算污秽吗？即使说必算污秽。这些物是指什么说的呢？
就是刚才说的第二次摸到那些东西。
是什么啊？
食物之类。
食物嘛，对吧？弟兄姊妹，你注意这些代词啊，你每次读经你不能说啊，我都字都懂，你要懂它的意思嘛。那这些物就指的上面那些食物嘛。那么这里呢也是有三个方面的传染。第一是尸体，然后传染给人，人传染给食物。刚才也是三种对吧？圣肉传染给衣襟不会传染给这个别的食物。这里呢尸体直接传给人，人呢再传给食物。那么这个在利未记11:28讲到了，挨了这个尸体，无论是人的还是动物的，这个人就不洁净。一般不洁净会怎么处理啊？
要洗衣服。
这当然是指的礼仪上的污秽所的了。他这个例子是 说什么呢？说圣洁不会再传染了，污秽呢却传染，如同传染病一样。这个在利未记11:28，请一位给读一下吧。
拿其尸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这些是与你们不洁净的。
我估计大家很少读《列位记》，对吧？但我还是要强调，整本66卷圣经都是神的话。有些人可能甚至旧约都不怎么读。我希望你把有计划的今年把整本圣经读一遍。另外读的时候呢，不要走马观花，确实的好去研究一下，把它读完，好不好？都是神的话，否则说起来很多，我们都觉得哎呀， 第一次听说，好像前段时间有一篇网上的文章说一个不负责任的老太太感染一座城，你们听说过没有啊？有没有听说啊？
听说了，都被刑拘了。
对，这个老太太是哪里人呢？
南京出来的。
对，南京到了哪个城呢？这个城是哪个城啊？
扬州。
扬州，她自己感染了，跑到扬州，然后到这些棋牌社，到这些超市，跟别的人在一起，结果弄得大家整个一座城都被感染。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举个例子了。你看这个污秽会传染，为什么？污秽就像传染病一样，尤其现在的这个新冠病毒 Delta 病毒，现在又出来新的变种了，比 Delta 还要厉害。这是第二个问题，他真正要说的是从第二个问题带出一个类比来。所以14节就是类比。于是哈该说，耶和华说，这国这民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他们手下的各样工作都是如此，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这里有三个如此。那么这个如此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个类比，就百姓呢也跟他们一样，他们的污秽都传染到各个层面。因为神的百姓本来是应该归耶和华为圣的，对吧？神拣选他们就是归耶和华为圣，出埃及记19章6节讲的，他们却被污秽了，在神的眼中是污秽的，并且呢把他们的污秽传染给他们的工作和敬拜。弟兄姊妹，这个污秽会传染的，一个是说他们本身是污秽的，然后传染给什么？手下的各样工作，就他们平时的自己的本职工作，大部分是农民嘛，这也成了污秽的。还有呢，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他们还献祭了嘛，虽然没有圣殿，早就献祭了。好，宗教活动也是污秽的，因此怎么样？因此不被神接受，污秽的神是不悦纳的，神悦纳圣洁的。尽管他们怎么样，殷勤工作和照常献祭。哎呦，看到这里弟兄姊妹，真的让我们要给自己一个提醒。我们中国人特别勤快，无论在海外的还是中国的，到哪里一般都成为中产阶级，这是个美德。犹太人也是很殷勤的，殷勤工作本来是好的，但是这里的殷勤工作呢，在神的眼里看是污秽的。另外呢，他们照常献祭，就像我们一样，我们照常聚会嘛，照常的宗教活动，在神的眼里看呢也是污秽的。所以这个乔伊斯·鲍德温 Joyce Baldwin、我今天查了一下这个姊妹、她是一个姊妹，原来在中国还做过宣教士，后来离开中国以后，她就做了圣经的老师，圣经的教授，她写了一些注释书。她讲过一句话，她说什么？被毁的圣殿像一具尸体一样躺在他们中间，见证他们疏忽的罪，所有一切都被他感染了。刚才我们是讲摸了尸体以后，这个尸体呢就传染给人，就传染给别的食物。这里也有一具尸体，是什么呢？就是被毁的圣殿没有被建起来，就像尸体一样污秽了他们各个层面，把一切都感染了。百姓以为有规律的献祭已经使他们洁净了，因为他们不断的献祭嘛，包括献这些赎罪祭、赎愆祭、燔祭，但是在神看他们是污秽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在乎圣殿，就是对神是否在他们当中漠不关心。神在不在我当中，这对他们来说不要紧，圣殿就是代表神的同在。另外呢，他们没有神的同在呢，可以照常的生活。弟兄姊妹，我也想问问大家，你有没有这样的心态呢？就是有没有神同在，我照样生活，还是说没有神的同在，我不能活，我必须要有神的同在，其他一切都不能让我有一个正常的生活，撇开神我什么也做不了，我不能撇开神就搞我的安乐窝，就我们夫妻俩孩子，没有神同在我无法正常生活，也不会有真正的满足的。还记得吗？一开始说他们都不满足吗？我原来讲过幸福指数很低的，他们寻求造物主的祝福，就是他们的庄稼有丰收嘛，却不爱造物主。他们照常献祭呢，却不爱救赎主。换句话说，他们的献祭就变成宗教仪式了。献赎罪祭并不是真正的要悔改，献燔祭并不是要真正的想奉献，好像只是一种例行公事。十五节说，现在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耶和华的殿没有一块石头垒在石头上的光景。这个追想是一个命令动词，与前面一章五节和七节那个省察，还记得吗？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 在原文是同一个字，这是第三次使用这个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认真考虑，你要认真考虑一下。今天很多人忙的也顾不上考虑，他们估计也是光顾着自己的天花板的房屋嘛，都没有时间考虑。神命令我们要考虑，考虑一下你这些年怎么过的。那么此日以前呢，就是自从圣殿停工以来，一直到他们那个时候。圣殿停工讲过嘛，在那个16年以前，公元前536年到520年，这个在以斯拉记4章24节讲的。16节说，在那一切日子，有人来到谷堆，想得20斗，只得了10斗；有人来到酒池，想得50桶，只得了20桶。那十几年都这样过来的。谷物的产量只达到期望的一半，葡萄酒的产量呢，只达到连一半都不到，五分之二。然后第17节说，在你们手下的各样工作上，我以旱风霉烂冰雹攻击你们，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原因，为什么上面都达不到期望值，是神在做的，工作也跟着被污秽了，因为他们没有把神放在第一位，手下的各样工作上，神就不但不祝福，实际上是一种咒诅。那么旱风和霉烂，这是完全相反的两种自然现象。旱风呢，是从东边是旷野刮来炎热的东风，使庄稼就枯萎了。那么霉烂呢，是从西边地中海刮来潮湿的西风，让庄稼发霉腐烂。那么为什么完全相反的两种都给他们造来灾害呢？因为神在掌管的，还有冰雹，谷物果子都熟了还可以打掉。我已表明这是神在调动大自然的结果。生命记28章，这是一种咒诅嘛。那么咒诅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让人悔改。谁知道这些人太不开窍了，十几年竟然就不悔改。直到哈该给他们讲，他们才开始悔改。你们忍不归向我，你看到没有？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没有呢？受了半天神的管教都不知道，然后一直受亏损，一直不蒙祝福，我们还不懂，然后一定要人定胜天，而不是悔改，但百姓却不醒悟。所以真正的解决之道，不是你个人奋斗，越挫越奋，不是人定胜天，而是悔改。你怎么能胜得过神呢？18节说，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就是从这9月24日起，追想到立耶和华殿的根基的日子。这个追想又是刚才讲的，这是第四次用这个词，省察的意思。Consider 又是个命令动词，第四次用这个词，认真考虑，放在心上。这个此日以前应该翻译成是 from this day onward， 从今天起。如果说第17节是回顾以往，第18节呢是展望未来。你们从今天开始要开始看前面我会怎么赐福你们了。那么就是从这9月24日起，追想到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日子。这个英文的 ESV 翻译的比较准确。Since the day that the foundation of the Lord's temple was laid, consider.那么这个天是哪一天呢？就是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日子。这个中文这个追想到这个 不确切，翻译的不确切。它是展望未来，从今天立根基。英文讲的很清楚，自从立根基的这天。好，你们现在开始怎么样？你们现在开始，就是你要认真的考虑了，放在心上。换句话说，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日子是一个转折点。然后十九节说了，仓里有谷种吗？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都没有结果子。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于你们。这节经文也比较难解就到底这个谷种是指的哪里的谷种呢？我们一看仓里有谷种吗？我们会在想，这一定是我的仓库里面还有没有剩下谷物吗？而刚才讲冬季的农作物都种到地里头去了。那么如果你按照这个解释，如果说这个谷种是指的去年的庄稼都种到地里头去了，那么一点都没有了。如果你正确的回答是没有，那没有的话呢，从今日起我赐福给你。问题是，对啊，你赐福给我，那收割是到明年的6月份了。那么换句话说，从今年的12月到明年的6月，那我吃什么？收割以前吃什么吗？ 所以这种哈是解经家们不太采用的这样的解释。那么第二种解释呢，是种在地里的种子，种子确实也都种在地里头了。好，这个就是那个鲍德温他这样解释的。那么这个解释呢比较靠谱，就是这个种子种到地里头去了。第三种解释呢是最，我认为是最合理的解释，就是有待收割的种子，这个跟第二点是紧密相关的，就是不光是说地里的，而是说地里的会回到仓库的，种下去的将会回到仓库，所以这个翻译我比较同意哈。Is seed back again in the store？ 种子会再回到仓库里吗？种子会再回到仓库里吗？就种到地里的种子，它会再回到你们的仓库里面吗？而且是很丰富的回到吗？是这个意思。这跟下半节也是相符的。你看哈，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那么这里面葡萄树是提供饮料的，做葡萄酒嘛。无花果是一种食物，无花果饼嘛。石榴树呢是一种染料，当然也可以当食物。橄榄树呢是一种燃料。那么前三种树呢哈，就是都是于这个8到9月才收割，橄榄树呢是9到12月收割。换句话说，当时的树上面都没有果子，要收割也得等到第二年。神就再祝福，也没有违反规律，好像让它马上就长起来，没有，只是说来年会有丰收。这个就结合那个种子，种到地里的种子一定会到了来年会丰收的进入你的仓库。所以从今日起，就是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日子。从被神管教到蒙神祝福的转折，就是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于你们。这个赐福指的是丰收所得，来年必能丰收。神已经答应了，谷物种到地里，树木还没有结果，但是神就保证了一定会有丰收，因为我会赐福。如果你们还记得有个电影叫《像土豆一样的信仰》，看过吗？哦，那个本来是在人看旱灾嘛，不可能有丰收的，结果神就使他丰收了。同样，神现在应许他们给你们丰收。应用第一，我们也要追想，这个追想这段经文出现了三次，追想追想，一个是追想以往，一个是展望未来。第二点呢，就是不以神为中心的殷勤工作，神不祝福。不以神为中心的宗教活动，神不接纳。无论你赞美也好，讲道也好，关怀也好，奉献也好，如果你都做了这些宗教的活动，但是你不是让神做中心的，神不接纳，都污秽了。工作很勤快，很能赚钱，如果你不以神为中心，神不祝福。我不是说不要殷勤工作，而是说你是不是以神为中心，也不是说你不要有宗教活动，而是说是不是以神为中心。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也有宗教活动啊，照常的献祭嘛，但是神说你们都被污秽了，都不洁净。第四点，顺服神的全部话语，不要选择性的顺服，就像撒母耳对扫罗说的，听命胜于献祭，顺服胜于公羊的脂油。他们只立了祭坛，他们没有建圣殿，只是那个例行公事的献祭，他们没有好好的去哀主。那么直到哈该给他们讲完以后，他们才开始动工上山取木料。所以今天我们也是顺服神全备的话语。第五点，新约圣殿的根基已经立好了，就是耶稣基督。第六点呢，就是开始建造新约的圣殿是蒙神赐福的转折点。请一位读一下林前3章11到13节吧，然后呢，另一位呢读一下以弗所4章11到12节。
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功成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功成怎样。
我们的责任是在上面建造。好，接下来请读一下以弗所4章11到12节。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了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好的，谢谢弟兄姊妹哈。那么牧师和教师他们有个岗位责任是什么呢？不是一个人埋起头来苦干，而是什么呢？成全圣徒，各尽其职。什么叫成全呢？就是装备，装备神托给你的信徒，把每个人都装备起来，干嘛呢？各尽其职，不是你们几个人各尽其职，让所有的信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就像当时的以色列一样，所有人都上山取木料，带下来建造这个圣殿。弟兄姊妹，从今日起，神赐福给我们。新旧约是一个原则，开始建造新约的圣殿，就是教会，是蒙神赐福的转折点。那么当时是给他们应许他们丰收嘛？那么新约在马太福音6章33节，耶稣基督也说了，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了。什么呢？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不要为这些忧虑，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所需要的，你们的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要怎么加给你们了。